在一开始我看到有人提问，关于打通中脉需要多长时间，跟打开松果体有什么异同？首先我想解释一下，这两个问题意味着你对中脉的了解还不是非常清晰。应该这样讲，打通中脉这四个字根本就是不对的。中脉从来就不意味着需要打通，任何人的中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通达的，都是通畅的。你的中脉，你的脊椎骨，如果在什么地方阻塞了，你就立刻需要被送医院了。你的整个生命的中枢就是你的脊椎骨，它是所有神经的原创神经的出发点，所以这根脊椎骨，只要你活着，它一定是有一定程度有活力的，所以并不存在你真的要打通它，而只需要做一件事，因为大多数人的能量并不是凝聚在脊椎骨当中的，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打通你的中脉，打通你的脊椎骨，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一件凝聚能量的事。因为一般正常的人，他的能量极少会凝聚在脊椎骨里，整个能量是被平均的散发在整个身体的各种器官上的，尤其占到能量一个比较大的大头是你的神经系统，你的神经系统实际上吸收了你整个身体几乎80%-90%的能量。整个中脉的训练实际上意味着一个能量的规划，它更像是一个能量向中脉的规划运动，而不是一个打通的运动。你的内在能量从脊椎骨上升到头部，上升到顶端，正如在就是《湿婆经》里面提到的，能量从腰部的脊椎底端上冲到顶端，所用的时间像闪电一样快，它几乎只用1秒钟，如闪电一般就上冲到了你的顶端。因为你真正的中脉实际上是你脊椎骨内灰质白质中间的那根神经链。八思巴在《大乘要道秘籍》里面提到过，这根神经链的粗细只如发丝一样粗，它非常细，它就是一根神经链。如果它是一根神经链，那么意味着它将有一个极快的反应速度。所以为什么中脉的能量在上冲只需要1秒钟，就是这个原因。它是一根真正的生物性的神经链。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打通它，而是凝聚巨大的能量在这根神经链上上升。这个是第一步，而你的中脉在物理可见的范围内，它只上升到松果体。在解剖学上，可见的这根神经从颈椎一直会上升到你的松果体。颈椎再往头部内叫延髓，一直上升到松果体。到了松果体以后，没有可见的中脉。松果体以后的中脉是虚拟的，纯粹冥想出来的中脉，而松果体也仅仅是一个解剖学上可见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核状物。真正的第六个脉轮，也就是你的包括松果体在内的整个第三只眼的范围，要比松果体大得多。你不可能只靠打开松果体而拥有第三只眼的视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联合运作内在视觉的系统比松果体的范围要大很多，所以整个中脉，包括整个松果体、整个的顶轮，有巨大的秘密、巨大的神秘，仍然未被现在科学所了解，但是古人 曾经在许多的方面提及它，印度瑜伽、西藏的密宗、圆满次第，都非常详细的谈论过关于脉轮、关于松果、关于第三只眼、关于喉轮、关于顶轮的各种各样神秘的知识。一些知识仍然被保留在古老的经典里，并且加上了大量的宗教外衣，以至于对于旁人来说，这些东西已经非常眼花缭乱了。你很难从一大堆的宗教经典里，充满了仪式的各种各样唱诵里，去找到那个精华的部分。那几乎是一个在整个海洋里要捞出一块小石头那么难，它被大量的东西给淹没了。另外，即使你能够找到那些真正精华的部分，而那些东西是以完全古老的语言来描绘的，本身那个语言也携带着极深的宗教背景，所以这就意味着，除非你有很高的悟性、领悟力，达到那个语言背后的含义，而不是表面的语言，并且，除非你真的能够在亲身的体验当中找到正确的点，否则你仍然无法知道那些经典里提到的那些现象到底是什么。无论是印度瑜伽还是密宗大圆满的典籍里，对于脉轮的描述仍然用了许多隐晦的词，他们有意掩盖它，他们甚至前后打乱这些经典的顺序，这个在密宗里非常常见，以至于让那些没有口传的人根本无法找到方向。所以你即使拿到那本书，它前后的次序是颠倒，它里面关于真正的东西到底应该依次怎么样循序渐进的深入，你没有口传，几乎无法摸到门。即使有那个书都没有用，密宗是如此的珍视这些神秘的教导，他们甚至不惜一切的代价，以口传的方式，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人对人的方式，所谓口耳相传，以这样的方式来传承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这个传承的绝对正确性。第二个也是为了防止这些东西流入不恰当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中脉的力量，这些大手印的内在经验，他们是有很神奇的作用的。也就是禅宗在提到，当你打破第三个关口，牢关的时候，你渐渐的将实现一个大用现前的经验。大用现前意味着，你身体内的能量现在不仅仅可以运作于你的物理循环、物理的效应，它甚至可以产生一些超出物理效应以外的其他效应。禅宗把它叫做大用现前，你真正内在的力量开始显现了它神奇的一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要如此的保护它，如此的珍视它。甚至以各种方式避免它落入不应当的人手里。这些神秘的知识，实际上，像密宗这样的做法，像古印度瑜伽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对的。他们的确应该被更谨慎的传递。有人问这个课程里有集中能量跟累积能量的学习。我们课程里面，礼拜一至礼拜五，每天晚上10点到10点半的以太声冥想，完全是用来累积能量的。这个累积的能量是完完全全为了将来能够上冲中脉做的一个前期的准备，当然这种准备是普遍化的准备，因为有的人如果你体质特别好，年纪特别轻，或者不一定很年轻，但是你体质特别好， 你内在能量本身累积的很强大，那么也许你不经过这样的累积过程，你也可以在中脉引导当中产生一个能量的很热的能量从脊椎骨冲上来的效应。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很多人有这样的现象，你会发现有极强的热量从脊椎骨升上来。有些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本身就比较通畅，能量本身本来就比较强。还有一部分人，他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他丹田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当他的丹田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只要经过简单的引导，就足够让他的能量初步的从脊椎升上。这个并不是很难啊，我们也有在座的，也有很多参加过课程的同学。其实一开始能量从脊椎上升是最简单的，因为你的脊椎能量，你的脊椎骨本身就是通的。我刚才一开始讲了，没有人脊椎骨是真正堵塞的，这是不可能的。99%的人，99.9%可以这样讲，脊椎骨都是向上通畅的，只是有些地方可能通畅的程度低一点，有些地方通畅程度高一点，但是它一定是通畅的。它如果不通畅，你就立刻瘫痪了。所以，这个丹田能量的累积，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训练，我们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都会有这个共修的时间，大家可以跟着这个引导，来渐渐的累积你丹田的能量。这股能量也意味着你在做一个培养元气的工作，即使你没有参加，以后你不准备参加中脉课程，你如果仅仅是每天做这个丹田累积的能量，你的身体也会变得特别好。所以为什么那些经常有广告说你泡温泉对你的身体会很好？因为你在泡温泉的时候，你实际上就在激活你丹田的热量，而这股热量激活了，将对你的整个身体有极大的帮助啊，所以。一开始每天晚上这个以太声冥想，其实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它对你的身心都将有很大的帮助。它对你的身体是一个累积能量的过程，对你的心，它又是一个培养专注力、培养宁静、培养归于中心的这么一个训练。我们现代的人已经太焦躁了，生活压力已经太大，非常需要每天有半个小时。真正的坐下来，使你放松，并且使你归于中心。就这件事，以太冥想，每天晚上的以太冥想，几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非常建议大家，能够每天只抽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静静的冥想一下。它几乎是一个灵魂的营养，非但是身体的营养，它也是你灵魂的营养。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名字。有人问关于整体的看，我在超市排队的时候，无意当中感觉了非常舒服。当整体看了以后，能量会流向内在，会产生一个对于内在呼吸的觉察，而且还能感觉到好像整体和自己的皮肤之间有一个边界。皮肤之间有一个边界。不知道这个边界是不是以太身的边界？如果你以内在的方式感受到这个边界，它一定是以太身的边界，因为你肉身的边界实际上意味着是有一个厚度的，有一个脂肪层的厚度，1厘米或者更厚、更薄，但是以太身的边界像薄的像一层薄纱一样。如果你感受到是像薄纱一样的一个边界，它一定是以太身，它不可能是你肉身的边界。另外这个整体的冥想是上次我们上个礼拜有一次，在10点钟以后教大家的一个冥想。这个冥想我当时就讲过，这个冥想是一个极有威力的冥想，它实际上不应该被这么轻易的。讲出来，它实际上是有很深深度的一个冥想，而我那天只用了半个小时来介绍这个冥想，时间太短了。这个冥想有极深的深度， 它非常需要更详细的来诠释的，因为如果你做错，你极有可能增强你的自我，而不是降低你的自我，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啊，所以我们以后可以花更再找一个时间来详细的讲一讲关于整体冥想的一些注意的地方。Uspensky 提到，我一项练习我最感兴趣，因为我做过的一些实验早使我推断与新的心理经验相关的身体状态是从感觉全身的脉搏开始，这是我们在平常状态感觉不到的。如此脉动的一瞬间，如同一击般为全身所感觉。以我个人的感觉，感觉全身的脉动是由某些呼吸练习以及数日斋戒所引发的。我在自己的实验没有获知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我深信控制身体要从控制脉搏下手。要是在短时间内得以调节、减慢或加快心跳脉搏，就能减慢或加快。而这时我经历非常有趣的心理状态，在我笼统的了解，控制心跳不能从控制心悸而得，而是要控制脉搏。而葛杰夫已向我详细解释，指出控制第二心脏要靠着控制肌肉的张力。我们因为各组肌肉错误而不规律的张力，所以不具有这种能力。请问老师，第一脉搏、第二脉搏，大心脏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要控制你的脉搏，这应该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不应该从脉搏开始。我觉得佛陀提供了一个比这个安全的多的冥想渠道，也就是从呼吸开始。你的呼吸也直接影响着你的整个身体，包括你的心跳跟脉搏。它这里的第二脉搏其实就是指你的以太身。你如果以太身的冥想做得足够深，你绝对可以再从以太的角度来降低你的脉搏，甚至降低你的血液流动的速度。它的第二脉搏就是你能量的振动，而且那个能量振动实际上是沿着全身的。就我们的脉搏实际上就是一个能量振动，你可以，我请大家做一个实验，你可以把左手或者右手，手心向下，中指放在你头顶的百会穴的地方，你仔细的感觉它，而且你感觉你的中指开始有一股热量延伸到中指，你能感觉到你有一股热量延伸到你中指吗？你的手臂有一股热量延伸到你中指。当你感觉到有一股热量延伸到你中指的接触头顶百会的那一点的时候，你突然就能感觉到你的脉搏，心跳的脉搏。换句话说，是这股能量携带着脉搏上来了。这个实验非常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脉搏实际上就是能量的振动，整个能量像一个没有弦的琴一样受到了内在的震动，以至于这个能量无论延伸到你身体的哪一个部分，你都能够感受到心跳。而这股能量实际上是未被规划的能量，它们仍然在你的身体里，以最无意识的方式、最先天的方式运动。我们中脉的冥想是要规划这股能量，无论是身体的能量向中脉规划，还是头部的能量，整个向内在中脉压缩，都是在以神秘的方式，人为的规划这股能量。一旦你能够规划这股能量，而且是完全的正确的话，那将产生一个非常显著的意识的经验。它产生的力量其实是很强大的，如果你足够深入。所以乌斯班斯基这里提到的，控制你的脉搏，你的心跳会降缓，是可行的，但是它非常危险，我不建议你这样做，你还是从注意你的呼吸开始比较好。有人问，最近连续数日，前额两眉间，偏右眉头上方总有一股力量往外冲，很胀很胀， 当学习时头两个月是有小球在前额乱滚，近日它长在此处不滚动，向外顶很胀。啊，有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你需要使你的能量进一步的，你的头部能量进一步的在拉弓的状态下进入头部中脉，这个一定要做，说明你头部中脉的能量就有向外这个渗漏的倾向。第二件事，因为拉弓并不是这么很难，对于我们学员来说，拉弓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他自己发生的，的确是他自己发生的，他有可能自己会向外渗漏，因为能量是极其活跃你如果不主动规划它，它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运动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可能他自己就开始这样发生这样的事。第二件事甚至更重要，你的能量在往你的前额运动。首先是意味着它没有被融入脑部的中脉，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它在往你的前额运动，意味着它在暗示你一件事，暗示你什么事？为什么你的能量会自发的向前额运动？意味着你自我的感觉现在变得明显。你一旦自我的感觉变得明显，意味着你在无意识的给能量下达指令，使它扩散于全身。因为自我实际上是跟这个身体是跟肉身吻合的，所以你当你一旦有自我感，就意味着你已经在向你的能量做出了这样的命令，它就开始向你整个皮肤的表面扩散开了，也就是意味着你需要更好的回顾。我们在课程当中讲到的关于使整个身体融入存在的这么融化到存在里的这么样一个体验，这个体验说明在你的身上还不够深，还需要再深一点。所以密宗大手印里面讲到，真正这个中脉达到光明以后的一个经验，叫做在空气中游泳，就这个道理。它是一个彻底的融入经验。这个经验虽然应该说是最难的，但是它不是达不到的，它是完全达不到。我在做注意力反转时，有时头部有个像紧箍咒一样绷得紧紧的，这说明你的能量已经达到头部了，你的头一定会胀的。注意力反转这个冥想非常容易使你的能量上升到头部，你必须规划你的头部能量，否则你的头部会越来越胀。有人问中午看了葛杰夫那篇肌肉放松停顿训练的文章，做了十几个仰卧起坐，偶尔在半路上停顿，做完后，观呼吸，感觉尾椎骨在跳动，好像是跑完步后心脏的快速跳动，尾椎骨在往外顶，而且那个跳动一开始有性的感觉，但是过了一会儿，随着心去感受，这个性的感觉又不完全是性，这是怎么回事？你的仰卧起坐显然激活了你的性中心，所以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尾椎骨的跳动。感觉到尾椎骨有类似性的这种能量的骚动，就是这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是你的仰卧起坐引发的。一旦你实现了融入，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这里谈一下。其实我刚才一开始就想讲这个问题，后来倒忘了。整个中脉的冥想其实不是为了打通中脉，而是为了产生最终的融入。你的整个人必须在最终的那一刻融入整个存在，这是所有的瑜伽、所有的密宗，无论是大手印、大圆满，还是各种灵性追求的终点，它必须使你的自我，甚至是这个肉体的身体、肉身，毫无保留的彻底融入整个无限，融入那个浩瀚，这是必须实现的经验。 你可以冥想你的中脉有能量上升，有热量上升，而且这个热量非常烫，一直烫到头顶。但是这仅仅是能量，你认为这个就是能量通了，就是中脉通了，其实不是的。你打一场篮球，你就会觉得后背非常烫，整个脊椎骨在发热，难道那个也是中脉通吗？那个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中脉通，因为你的中脉本来就是痛，但是它不是一个能量真正融入到源头的经历。所以我们中脉课程里面要达到的，并不是那种物理性的，哦，要能量上升起来，有冷有热，等等等等，脊椎很烫，然后有甘露，怎么怎么，这些都是最基础性的一些东西。我们真正要实现的是一个彻底的。意识的经验融入明亮，融入源头的明亮，并且是在你意识融入明亮的同时，你的身体彻底的融入一个海洋。这也就是印度教讲的，你必须要有一个落入海洋的经验，一滴水必须落入海洋，你必须消失在里面，除非你实现了那个，你才是真正的实现。而这个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尤其是通过中脉。中脉的上升更加容易被实现，因为古代禅宗的以其他的方式，以参话头的方式，以打坐的方式，这个瑜伽里面以哈达瑜伽、以体位瑜伽的方式，都在追求同样的终点，一个彻底消失、彻底融入的经验。但是那些方式，参话头、体位瑜伽、打坐那些方式。自古以来，也许人们追求了30年、40年都没有打开那扇大门，而密宗又提到，唯独中脉的上升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可以算是一个捷径，但是它仍然需要你的真诚跟领悟的能力。你首先要必须拥有一个真正的真诚，什么真诚？追求真理的迫切愿望。你如果是来追求神通的。对不起，请你走开。你如果是来追求，你要看见天界，看见什么什么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看见其他层面，开天眼，等等等等，请你马上走开。这些妖魔鬼怪的东西我这里没有。如果你真的是在追求达到你至善的源头，达到你灵魂中心的源头，那么你来对了地方。没有别的是真正需要的，除了这个。当然会有一些副产品，也许你通过休息中脉，你突然发现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精神变得越来越好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忽然间焕发了，这个都是一定会有的，但他们都是副产品，他们甚至不需要你考虑，他们就会来，而你真正要追求的那个东西，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真正要付出代价的是那个最终的。彻底的融入海洋的经验，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有短暂的体验，也许有过，也许你躺在草地上的时候有突然间融入天空的经验，融入那个蔚蓝，融入那个彻底无边无际的蓝天的经验，或者你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有突然间有全身被这个暖流滋润，全身。有一个瞬间的融化的体验，而那些经验实际上就是一瞬间，你的中脉达到了顶端，产生了一个瞬间经验。虽然你抓不住它，但是上帝给了你暂时性的一瞥，也就是告诉你你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如果你能够一瞬间体验到它，并且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已经多次的体验到过，那么意味着你。他给了你一个一瞥，他给了你一个糖果，给了你一个诱惑，好让你真正的开始有意识的探索，好让你有一天真正的说，我一定要再一次来到这个体验里，并且以有意识的方式，我一定要主动的融化进去。那么，你来对了地方，请你以最最真诚的、认真的态度走进中脉冥想这条道路。他需要一个真诚的人，他需要一个真正是为了真理而来的人，而不是为了那些像垃圾一样的东西，类似神通，类似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开天眼之类的。他们在你死后一定会有，你根本用不着现在在修， 在你呼吸停止以后，你一定会有神通。这个在佛教里，在印度教里都提到了。你一旦你的意识离开了你的肉体，你立刻就有天眼通，立刻可以看见其他层面。所以我们要明确那个目标，免得你走错道路。有人问以前观呼吸时也舌顶上颚，但是没那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舌顶上颚观呼吸以后，或者进入觉察呼吸的状态时，会感觉那里的牙齿左边像渗出甘甜的泉水，牙尖有香味，好像甘甜的泉水，而且有时没有观呼吸也会有这样外渗的感觉，只在左边牙齿有，请问怎么回事？你的左边总是跟你的右脑相连，而意味着一定程度上你的右脑有某种程度的激活，即使是你在观呼吸或者没有观呼吸的时候，而那个甘甜不完全是物理性的，它一定是携带能量的，也就是某个向下下降的能量在你的身上自然的产生了，就是这么回事。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